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望着喜德勒，那我们继续圣道宝曼论，的内容。之前说在，因为这次就不读了，从头到尾不读了。然后大家自己就平时注意，这样子好一点。因为阅读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后来就没有太多讲的时间，只有读的时间。然后本是上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新著作当中应当保持正知正念，这个讲了啊。那在这个当中呢，那平时身体的这些当中呢，就是把它当作不是修行当中有很多种的方式嘛。新著作当中，但是比如说就观这个吃饭的时候，说把自己的身体呢观作是诸佛的坛城，然后在吃的这东西的时候当作是一种的供养，这个是基于密乘的那种观修的方式。所以一般就是说显部来讲的话，像上一次华严经里面讲的那种的，就是平时的时候新著作当中呢，它里面就有一些是显密共通的，就是尽量保持一种相对对其他的众生无害和尊敬修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密乘里面可能是做说类似于观想会比较多嘛，那观想的时候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如何观想，坐着的时候睡着的时候就是狮子卧睡，而且心安住在光明境当中，然后行走的时候就是观想这个诸佛和坛城或者本尊上师种种在自己的右肩呢，就相当于就是发了这样的心，把所有的日常的生活行为当中都融入这个修行嘛，正知正念当中，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部分。然后应当当舍这十法，应当舍弃的这种的意思啊，当舍应当是离所行杂有世间八法的上师。就是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好，其实世间八法跟如果说所行杂有，有一点杂然的这个意思啊，如果这样的话其实非常困难的，因为世间八法好像可能在我们世界上面看到的基本上完全摒除一点点世间八法没有的那种上师，应该是非常罕见的，即便是他们内心当中没有，在世间当中他们怎么讲呢，有些人在这个做很多世间的事，所以就是度众的事情很多都发生在世间，就这个我们人间嘛。那 但是说他内心当中有没有这个爆发的心，主要是以这个。但是人又一般要说，就是直接观察说谁有时间爆发，谁没有时间爆发，很困难。很明显的，有的那些可能也有的，但是，有一些明显里面，就像我们昨天讲的故事一样，所做的允许不允许的一些事情，普通人观察有一定的困难。当然，有一些可能他本身行为和人都是普通的，也是放逸的，有过失的，所以其他人也把他看作是有过失，有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呢，可能，人认为可能是少数，但是说具体谁碰得到，谁碰不到，这不知道。那是本身别人的发心是清净的，但是被其他人理解成不清净。所以说，就是这些情况吧，就是。原来不清净，但是也理解成清净。那这个对修行者来讲，对境来讲，可能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吧。但是对当事者自己不清净的行为，说成清净，或者是包装成清净的话，有过失。所以有些时候是对其他人没有害，对做的人有害。或许有一些呢，就是说。因为所谓的不清净的显现，让别人了解这个就是一个显现以后呢，可能对做的人和看的人都有好处。所以说，清净不清净这个杂然呢，这些，也比较困难说。有些人说我没有时间八法，那可能这个本身就是时间八法，有可能的，又可以另外一种理解。有些人说我时间八法很多，那也是或许是没有时间八法的特征，或许是有的特征，或许是没有，这个也很难说。所以说，但是有一些是你自己受不了，很明显的就是时间八法，因为个人的这种欲望无限制的膨胀，然后就是说希望得到是怕害怕失去的那个就是状态非常的糟糕啊。然后苦乐的这些上面也难以这个真正的承受，就非常脆弱，心变得非常没有那种的，就法来摄心的，或者是哪怕是一般的正常人的那种，怎么讲呢？开怀呀，或者是放得下、看得开的那种情况也没有。对于名声的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就是看得极其重，而且就是加以。不择手段的一些方式来去做维护也好，或者是报复也好，就这样的话，那很明显的就可能就有些太过分了。就其他人，就是哪怕是那个当事人是什么心境很难说，但是其他周边的人就是受害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应该就是说舍离啊，舍离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一种的，也许是一种平常心，也许是要平常的那种的认知去判断，还有一些是佛法专有的这种方式，有很多经虚论典里面都有，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意志，怎么样去获得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相续当中的功德。或者是应该抑制，应该放弃，不要抑制的这些对境了。所以就是有这些，但是这个肯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抑制某一位上师或者是这些的话，我们刚之前讲的一样，需要具备一种的悲智。所以如果他相续当中有闻思修戒定慧这个。部分很重要。一个人说我会显现很多神通，本身这一个点来讲，或许是出色的，就是某一类的超群的这个能力，但是到底这个说明什么就不知道。这个也许按照过去的一些经论文献里面讲的话，就是说外道也有很多种的神通啊，各种各样的，就是有这样讲，所以。现在社会当中也有一些，并就是普通的人呢，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些特异功能啊、技能啊，就是类似于有些是魔术师的，有些是身体就是经过长期训练达到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些呢，是不是我们就是说，抉择的时候，就是说 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神通，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因为反复分别不清楚是哪一种的神通嘛。所以很多人信徒众的时候又很喜欢，就是说把神通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话又说回来，有一些是可能是佛菩萨的显现的神通、罗汉的神通，那也很重要，或者是那个也是，就是不是说佛教不讲神通，或者是这样是吧？佛经的故事里面神通也很多，所以光光靠神通可能就也不是一个，就是最佳的方式。但是说所有神通都肯定是假的，或者这些没必要的话，那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极端嘛。那，知识学问的话，那可能就是对他个人而言，就是知识是某一种的功德，然后学还有修正的这个过程嘛。修正的这个如果有的话就更圆满，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学的东西对其他人或许有益，但是这个有益的程度那就不一定了，受益的程度。那其他人也一样，就是如果学不去修行的话，可能证这些就谈不上。所以说，就是这一类的吧。但是说，不论学问好，即使学问好，又是有好的修行，那当然是最好的。有修有证这样的话，那就是最好的。那是学问不是太好，但是你修学方面就比较有下功夫，有一定的这个修学的经验，那也是很不错。所以基本上当然这个这样讲的主要是说杂然有世间八法的上师这样讲，所以有些是说以弘法利生的这种的就是继任或者是发愿，以这种的行为口号或者是这样来出发的情况下，应该大多数人会想说这个应该是好的。但是内心当中要看每一个人自己这种就是有没有杂染到世间八法，因为世间八法的这个杂染的时候，意思是说，就是出离心没有升起来为主的，出离心没有升起来的话，那可能其他的那些就更困难。或许是说因为菩提心升起来了，所以世间八法是它的一个善巧方便，所以这个就比较难说。所以但是即便是有一些有这个圆满的菩提心比较不造作，或者是已经就是很自如了，可能就是显现上面还是会很小心，因为就是引导别人的时候，师父怎么做徒弟也会怎么做的，所以他如果就是表现和这些里外不一样种种的这些做法做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就是其他的徒弟也会去模仿嘛，上师的这个说法和做法，所以这样子呢，肯定就是谁都想要说真实的修行的为主，那这个也要这样去做一些观察。然后说应当舍利有害心与觉受的环境和恶友。在这里说扰乱自己的心意和损害修行觉受的伴侣应知抛弃掉啊。对，其实有这个伴侣那个意思，就是说眷属啊这一种的意思，这个里面。这里也有愿望其实。所以这个意思说你跟你身边的人吧，就是周边的人，有些法师的话说就是一些眷属呀、这之类的。或者是有些有自己的这个就修行的这些法友种种的一些修行的环境吧，就是看。那这个一般来讲也是不能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呢、就是老有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可能是自己问题多的意思嘛。但是确实是有一些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呢，他们不是那么好好的修行的人，所以做各种各样的就是一些行为让你受不了，很难过。有些有可能就是怎么讲呢，骗钱啊，里面做各种各样的销售啊，怎么目的接各种人员啊，或者是甚至性骚扰，或者是其他的那些做法呀。有些可能就是有那种的 老是做一些烦恼的事情让你帮忙啊，或者是就解决问题啊，这类。那这样的这些呢，是不是就是要还是要设立啊？就是影响到自己的这个修行呢、啊？所以你的心境被他扰，总是那种扰乱，而且你也没有到那种就是再扰乱都不动的那种状态。所以本来就是修行的时候，有些人鼓励你修行更加进步嘛，所以有这种，有些人专门就是去。就是毁坏另外一个人的修行。当你有出离心的时候，那可能他的会找很多种的说法说出离心的话，那你这个其他方面，有些人善业可能让你出离心的话，你生活怎么办呢？或者是之类的。那这个出离心并不是要出离完全，除非是特定的修行的人涉世那种的以外，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说不要去工作呀，这些还是要去做工作。这些，然后以前又讲的，就是说束缚人的不是现象，而是现象的执着一样，就是出离心并，如果你即便是舍了世，所谓的舍世也好，怎么样，但是你心里面如果仍有执着，根本没有任何差别。所以以前不是有故事说，出家人一个修行人执着一个碗，所以后来就投身在不好的这个地方嘛。那他就是没有别的，很多身外是差不多，有点像身无长物一样的。但是有类似的，贫穷人有贫穷的执着，有些人富有的人可能执着于这个数量很大的那些资产，但是贫穷人可能执着一些细微的那些资产。所以，所以基本上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些人有这个扰乱自己的觉受和修行这样的一种的环境，出现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人你要想修出离心，有人就是扰乱你在这个方面的一些正确的认知，有些想要发菩提心的时候，别人说啊，你能做什么？其实菩提心这些是就是佛菩萨才能够发的，就这个这本身不是这样子的，是有些人会这样说。所以你对某一个法门就是相当有信心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太熟悉一个修行的规，就是次第修行的道路，所以别人说一些可能有道理。那另外一些可能没有太有道理。所以本身很多人对比如说修行这一件事情都有那种的排斥嘛。那这样子这些如果就是离得自己很近的话，那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有些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舍离，因为有诸多的因缘呢在那边，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想说他在干扰我，他在伤害我，我必须舍离。那这里面都讲了一定要舍离，所以应该是不是到了舍离的时间呢？应该就是这些要看具体的状况，有一些确实已经完全严重的影响到身心的健康啊，还有对修行的那些上面的安排啊，都被扰乱的话，那你自己有那个能力条件的话，你也可以就是避害嘛，就是类似的。但是说就是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离开那样的环境的话，那也要就是寻找另外一些方式。比较无害的远离是一个方式，但是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条件远离。然后远离也有些人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很近的那些，他也有他的一些牵绊那种的，所以这个上面也要前后安排好，做解释也好，或者是给予澄清，做一些那种理解性的一些，就是怎么讲呢？相互能够明白、相互能够体谅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样反而可能好一点。那当然有很多修行的人，像我们昨天说的功德贤大师一样，就父母不同意他修行，他就逃跑。跑掉，所以一段时间当中肯定也是不是那么容易吧，相信。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那个过程， 尤其是初期的时候的一些艰难一点，是一种就是必要付出的代价。所以还有一些可能就比如说法师的那种的眷属的话呢，可能也有一些是说，法师本身也许还是很不错的这样，但是因为周边的人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做法，然后引起一些这样那样的误会啊，或者是有一些人觉得就是，法师很有世间爆发呀，或者是有些人愿意，就是以前有这种的，一些法师有那种，怎么讲呢？我们所说的，法师的那些，就是庭院呢，居住的地方嘛，就那样的地方呢，就是有专门的负责的一些人嘛，所以那些人就决定了很多，就法师一些见这个人不见那个人，或者是要做这安排的时候，就是优先的在旁边，就是说呀，或者是去催促呀，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样多少会受他们的一些影响嘛，所以里面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本来就那种位置不太好做，但是他也愿意承受。那另外一些时候，那个稍微也是一种，怎么讲呢？有他就是是一些世间八法的一些这个空间和角度吧，所以这样的有些人修行不好也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这方面主要是。那个方面有付出或者是怎么样，也如果修不好的话，有时候也会造业，就类似的。应当舍离过于散乱和及多害多恼害的住所和寺院。所以有一些寺院里面呢，就。其实很多人没有在寺庙长期住过，这个大家可能不一定那么样的清楚。有很多的寺庙呢，怎么说，就是有些希望这个僧人的数量越来越多，所以，那以前不是有些法师写书的时候也讲了吗？说他们很小的时候你会念拜忏嘛，或者其他的一些法会啊，简单的，然后师父呢就可能是为了就维持。这个寺庙的运转呢，就是让他们到处去跑这个金灿呐，或者是水陆法会种种的。好像这个圣严法师有写的，以前他在上海那一带的时候，就天天就是就是从早贪黑的赶各种的这个就是为别人做一些法事之类的。因为他年纪小，其实也没有学好太多东西，也没有太多时间学很多。但是因为寺庙人手紧缺，所以就是要去让他们做很多事儿，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有慈悲心的话，做什么事情都是一种利他的行为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就把他，不管他们的学修，然后就让他们去做一些很多这些活动啊，那这个可能也许也有一些就是不足的地方。有些在一些大的，就是现代的那种的庙里面说接电话、接线员，或者是种菜种了好多年，没有真正的太多去参加那些修行。那后来慢慢，他们可能有一些也在轮换着去做很多嘛，就一个位置工作一样。他们因为机构大，所以需要做很多种的工作，但那些工作轮流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只是说就是。只能不会做很多东西，就给他，就是看门后院或者是什么那种放很多年的话，那个不好。就是还是要让他们就是学修，文字修行这个为主。那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寺庙里面呢，就是有些是就是地方性的那种寺庙呢，有一些就是出家人士、亲戚、朋友，或者是这样的话，他们也有类似于有一点像机构里面，就工作单位里面有那种相互认识的人，相互抱团呐、啊，或者是相互这是他的人，那是他的人，这几个人是亲戚，那几个是什么这样的，有那种的关系嘛。所以这样的话，有时候就有些人不愿意待在那种，一旦有那种贪爱情方，是吧？然后必然会有就是。不是我们那种的，就是他们那种的感觉，所以因此呢，有些地方甚至有一些这种，相互抱团取暖，那以后呢，就形成好几个类似于一块一块的那种的， 所以这些呢，就应该时常在教育很重要。就是那里面如果有这个法师堪布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经常教导如何修行的那样的话就会好。但是如果上课只是念经呢，平时的时候就是做佛事，外面跑去这样以外，没有太多的那种教育，文思修的方面的一些强调的和，就是在那边不太够的话，那人也有容易有时间爆发，容易就这些，就是散乱。有时候正日以前传统的这里面不是也说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说明就没有，好像没有太做，有些人可能没有做太多的修行。那如果一些人性情本来就比较温和，没有做很多事，也只是说稍微懒一点嘛，还好一点。那有些就性情本身就非常难收拾，有很多心态的问题，然后就是开始做恼害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样子，就是应当舍离。有些寺庙我们刚才说的是不让别人去别的地方去学习，说他要去某一个大一点的佛学院，或者是某一个自己觉得很认可的一个上师，或者是去一个特定的地方有特定的一些教法想要去做，或者是想要去，那时候就说啊，这个你要就是留下来去继续在某一个地方，就是要这个帮助寺院去做更多的事情呢，就是反正类似于充人数一样的是吧？那就寺庙要庄严，里面也没有太多僧人的话，不好要就是有100的话想要200，有200想要400、500、800、1000、1000的想要2000这种的，这样子也耽误其他人的一些修行。那另外一些寺庙就做得比较好，就是他们有也不是说像任何时候来去就是没有人管，也有人管，但是就是基本上不违背这个修行者的他们的一些缘起啊、因缘啊、一些愿望，而且还积极的创造很多选修的机会，就是主动就是培养这个身材啊，这么样上面做很多工作，看他们有哪一方面的潜力啊，就是哪方面的倾向性和爱好，然后以至于就是有些可能需要一系列的基本的训练，那要吃一点苦头，给予他们一些奖赏鼓励之类的。所以总的来说，这个说的意思说那些相当有害的那些住的地方啊、寺庙啊这些，而且是危害就是重大的那种地方嘛，就一点点委屈不能受，说要离开那也肯定不行，那也不好嘛那种。你说那一个僧人说啊，我就是一点点我委屈也受不了，劳役这个要离开的方式来想一些那样也不好。但是如果一伤害很大，一直蹲着也不好，就这种意思。应当设立以偷盗、抢劫、狡诈谋生、谋求手段谋求生计。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因为出家人可能很多是，就是说接受某一种的供养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接受供养的时候呢，他也可能有些人会问说，这个是卖牛卖就是羊的钱呢、牧区的话，这是杀猪的换来的钱，因为很多人牧人的社会里面卖酥油，那个什么，就是其他的奶制品嘛，就是这些，也有一些时候他们也会有秋天秋冬之际的时候卖一些羊啊、牛啊之类的嘛。那些有些是就是送过去，可能就是被别人杀的，所以说，这方面我看这是第一，对，所以说有些是说，当然，各种各样的情况，如果是说，这样的话呢，有些人以为说寺庙里面做一点功德呀，那就是说就等于是给这个杀死的牛也好，或者卖掉的牛做一些善事来回向给他们。有些牧人的社会，这里现在也有很多人呢，就是说 自己家的只用这个酥油和奶，就酸奶和这些什么奶酪之类的。那他们就是誓言门口既不杀生，也不卖给任何杀生的那个场所和个人。所以他们就是说，有些母牛的话，还是有很多人要嘛，就是买了以后他们挤牛奶用的很多人，所以他们也可以就是把那些一部分的母牛那些就卖给那些。他们一般母牛的话，就挤奶的那些一般不会杀，所以就是也承诺不杀，以后就卖给他们。那以前公牛的话，就是主要是托运这些用的，但托运的山里面还是现在能用得上，但是其他的地方呢，就可能托运的现在汽车、摩托车或者这些就那没有太多用，所以说就是只能就是以作为一种怎么讲呢？把他们养老送终的一种方式。像我一个亲戚，一个表哥，他就有好像公牛都有上百头公牛，就是比较很大那些健壮那种，但是他也一个也不卖，然后一直都他们家里有很好的一些人愿意就是照顾那些牛嘛，就是专门放养，地也比较大，所以就不是问题，所以他们就是在至少在自己有生之年就是这样做嘛。当然那些有些牛慢慢慢慢牛的年龄大了以后，可能20岁这样的话，那也慢慢也会死掉嘛，或者是说被狼或者是山这样翻滚，或者兽慢慢种种以后，那些的话，可能有些吃肉的人还是吃，就是说不杀自然死亡的一些牛之类的。所以另外的一些呢，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种的，就是生存的方式，就是说生计嘛，就我们不是说携命的这种的正命，就是以自如何养活自己，如何就是改善，就是怎么讲呢，生计的那种维持的一种方式，有很多人是这样那样的一些工作。但是过去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人是做专门做渔场啊，在这个杀生啊这些地方啊，也有一些人是偷盗抢劫，或者是就种种的这些直接就是做害的一种方式，把别人的这些怎么讲呢，就是作为欺骗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应该尽自己的所能去转化。如果有个人说这是我抢来的东西卖给你，或者这是我偷来的东西就是送给你那样的话，你也不能要，就是这种。所以说这是现在稍稍说回到之前的地方，就是我看那应该好，还好，那就继续吧，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谋求每一个生计这些方面，就现在来讲，可能有些怎么讲呢？可能不是那种直接伤害终身的，但是间接的那种的，有些伤害比较大。那些可能也要就是，如果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也可以做一些选择。比如说可能对环境的那个伤害特别大的一些，就是参与那种的一些活动。如果有些人是有钱人呢，他要做投资，也许投资回报率很高的就是污染环境的那些企业，或者是砍伐那种植被啊，就是这种破坏原始栖息地啊这些方面。但是这些你可以投资在一些，就是把自己的时间、能量、金钱这些可以用在一些更有建设性的方向上面，那这样子可能就是更有意义，要维持一个生计之类。那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一个人比如说在山上闭关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谋生的一些方式。是说别人自愿， 你不没有说，哎，我把你的这个什么什么，死去的人、过世往生的，就是离世的人呢，就是我把他送到了哪一个刹土啊？这样就是如果有，那就更好，那你说也没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给别人这样说，或者是某某鬼在伤害你，我要把那个这个鬼降服了，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如果你真的降服有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没问题嘛，就是说实话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是有问题的。或者是你，就是类似于打卦算命，也有多少有一点吧。因为打卦算命，你跟他说清楚，说这个就是只是卦象，只是算命，不一定准。那这样说了以后，别人觉得是一个选择，因为有些时候人有那种50%、50%的那种，或者是33%、33%、33%那种好些个选择，或者是说25%、25%、25%是吧？或者20%这种，反正不一样的好几种头绪，比较怎么讲都不知道哪个做哪个更好。那这样的话，就是打卦常常可以指出一个方向。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只要给一个方向，都觉得是那可能是天意，那我就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做。当然，有些人的卦象相也是很准的，所以，但是就是说这些要看。所以，如果就是胡乱来的话，那种的就变成一种的邪命。如果不是在以前的一些那里面的有嘛，所以故意的做作呀，这诈显威仪啊，什么就那种的。给别人，让他别人感觉自己很厉害的那种的，然后就是身上带各种各样的怪东西，或者穿成好像就是很不平常，或者眼睛这样那样看呢，或者是做各种手势呀，就作怪嘛，就这样以后，有很多不太那种，就是懵了，有点那种人可能觉得，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想，所以这个也要看。就是说自己的发心是什么，这跟这个邪命呢，是不是这个适合的行为？但如果有一些是说完全不合适的一些行为的话呢，就整个应该设立，应当设立有害心和绝受的事，与所作，对自己的心，就是前面也讲了，跟自己的心和修行有害的是吧？算快自心和修行的心，就是说，基本上有一些这些行为呢，对自己的修行，这些有些是所做的一些事情嘛，这些带来一些正面的这个影响，比如说我们不是说就是当然这里说是舍离嘛，舍离的就是有害的。的这个部分，那就这方面的那就太多了，是吧？就是对这些修行或者心境有害的一些行为，那肯定是很多的。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有一些工作，以前有这样的人就在说，就是他是开餐馆的，那每天都要还新鲜的这些各种肉类、海鲜食物。或者是想要开餐厅的，有些人就后来原先有些是不信佛的，后来开餐厅当中的认识佛缘的，有些想要修行，后来就引起这种的想法，说要不要退股呀？就让其他人干，我就不做了，或者自己的就是那就要关了，还是要转了？有些是鱼肠啊，那些就是有些是信佛的，但是还会想说，那我做肉菜是不是可以，就是不会太大的过失呀？我就很想就做这个。来，我只能做这样的工作呀，那我怎么办呢？这些有这样想的 所以说，那这样的一些情况嘛，对于，比如说，那有一些人，比如说我们说的做生意的当中广告什么，在其他人的各种宣传下，像那种传销一样的，那些行为，或者是其他的很多就是。灰色地带，或者说对社会是那种，也许有没有那么样的有建设的那些上面一些事情，上面再去做一些决定嘛，应该怎么样去做呀？怎么样做才好？那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直接伤害 性命的，直接间接的，直接伤害，间接伤害性命的那一种的工作和事情的话，要不要做？那应该怎么做？那不做的话，应该就是你怎么去改善？所以，像有一些你说有自己的屋子里面有很多蟑螂、老鼠或者蚊子、苍蝇呢、啊，就白蚁啊，那些时候呢，一方面呢又觉得这些都是有情众生，我应该就是爱护他们呢，把他们当作是这个修行的对境。那另一方面又感觉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是不是给我传染疾病呢？啊，或者是就是付出将来付出很多财务代价，自己很难承受啊。有些人很有钱就无所谓，享受啊，到时候再重新装修花几百万无所谓。那另外一些人就觉得说，那因为就是有些老人或者小孩不安全呢、啊，有些甚至就是那种很严重的一些受伤啊这些上面，那想的，所以说这些出现的时候就根据自己的能力，因为有些人说，那你这样的话。种地的时候还不是要弄死很多虫子呀，打虫啊，就上药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就是做工程的话，挖地基的话，那下面也有很多蚯蚓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命呢、啊，那这些怎么办？甚至我们所说的一样，开车的时候可能会撞死这个蜜蜂啊、苍蝇啊、这个蚊子，那要不要开车？你可能知道。尤其是去一些农地的地方，可能会撞死不少这些虫子。以前我们不是说僧人为就是阻止就干扰那个蚊虫繁盛的时候的，所以他们戒下安居三个月是其中一个原因嘛。那他们都这样要保护的话，那是不是其他的人也应该就是小心一点呢？就怎么样去做？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说，那哪些是对自己的这个能可控的，或者自己做一些努力，可以就是完全杜绝有些困难，有些是完全可以杜绝的，像鱼塘啊那些，可能餐馆可以自己做主，大多数也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困难的，鱼塘那些杀害太多了，所以就那些，就是可能就是哪怕是失去性命，也要努力去做，因为一般。换一个谋生方式应该还好，对大多数人来讲也没有面临这样的选择，鱼肠这种，但是像刚才说的那种小的地方，所以说修行当中呢，自己就是以最自己能够就是做到最柔和，就是最无害的一种的方式，生活上面呢，就是要多思考，这个是一个很多的那些怎么样，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从这些角度去思考。但是我们说啊，绝对不能做，你不要挖土，或者是不要去做这个那个，就是有些里面不建议做很多没有太重要的那些上面去做这个挖土，像住行论里不是有吗？就是不要随便的去翻各种各样的地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比如说包括寺庙一样，有很多寺庙的建设当中肯定也是会杀虫啊，或者是这些嘛，是吧？所以这些上面要说就是有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还有一些是如何付出一定的辛劳，但是对其他众生更好的方式。更加友好的方式，那当然这样的话呢，就选择尽量多友好的方式，主要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我说这个绝对不用做那样的话，那也可能很多人做不到。但是减少对其他众生的伤害和伤害程度减轻，那样的话呢，每个人都有努力的方向空间。应当舍离有害身体和有害身体的事物与举止。有害身体的事物和举止，这些可能就很多物质吧，不一定，食物当然是很重要的，饮食是很重要的，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看电脑很多，或者是看手机太多，对眼睛有伤害很大，或者是有些放耳机放的声音很大，而且经常听，对耳朵伤害很大，有些不太讲究这个就是 早晚刷牙或者饭后刷牙那种，就是多就是适度的勤劳一点的话，那可能不然的话，如果一直就是这方面刷牙的这些这做的不好的话，对牙齿有伤害，对其他方面也一样类似，的就是有些物质，铁的也好，或者是不是铁的，就是有些那种的用的膏，用的那些洗头洗浴。洗衣服种种的那些上面，也是也健康的，也有一些是可能便宜或者是有毒有害的。它的侵入的除垢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确实对环境有伤害，对自己的身体有伤害这一类的。那就这些上面的话，也是要尽量的去讲究一下，看那有一些可能是说，食物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吃的时候的快速和慢速，或者是说冷冻，或者是过分的烫，过去在中亚的一些地方，包括藏地也是一样，就是很多人吃，因为天气比较凉嘛，吃很热的那些食物，最后有很多人有食道癌的问题。他们说温度太高了，有些高原上面最高的一些地区，估计那个海拔。沸水的沸点呢，就可能80度就到沸点了，不用100度，所以，烫的程度还相对好一点。但是因为80度也好，你如果长期猛喝那些特别烫的，相对比较烫的那些开水茶那样，就是就很多那种肠胃道的一些，那个食道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方面有研究。那有一些人把它作为一个饮食的，另外一些就是作为一个饮食的传统，像韩国一样，不是喜欢吃泡菜啊之类的，好像泡的那些菜啊、罐头啊那些吃多了，好像也不好嘛。好像也有很多人有这个肠胃的一些问题，就是高发一些肠胃病，或者是严重的一些肠胃病。之前说了，就是舍开离这个散乱处啊，就是舍离，但这里说的就是。在伤害身体的那些舍离伤害身体的这种一些做法，包括饮食也好，或者是有些地方还要就是讲究这个居所呀。你行为的话呢，可能你行住坐卧这些当中呢，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太冷太热，或者是有毒虫、有猛兽、有就是毒蛇，或者是各种毒刺植物很不好的。就是这个需要尽量找一个适宜的生活和那种没有那种太不好的一些恶劣的那些环境。那有一些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饮食的量啊，或者是就是吃的这种方式呀、啊，里面的成分啊，这些上面有一些是现代的知识，因为现在的工业品各种各样太多了，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化学那些上面生物的那些各种加工啊，就是新创造各种产品。那现在不小心的话，里面可能有些人说那个包装上面有写了好多种，但是有些时候往往是前面几个那个分量比较大，然后下面虽然写那些或许有一些是微不足道，有些就很标明了什么那个多少克呀，多少百分之几多少。但是，一般的人对那些也好像没有太有概念，有些人呢有概念，但是另外一些人没有太有概念。他说，比如说有这个那个，就是5种东西，但是主要可能前面的3种占了98%，或者是最剩下的那些可能就，只是象征性的放一点点，或者更少，所以这样子自己也要看说，到底主要成分是什么之类的。那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一般说这个五心呢、冲算呢这些来说，特定的时候在显宗里面尤其讲的，但是在其他密宗里面也有一些里面有讲到说，不要吃那个大蒜呢，或者是说会影响这个念咒的时候的一些功能，或者是这个。听说是这样的，我自己文字上面没有看到有这样子，但是，也没有专门去看，可能有，如果查的话能查得到。然后有一些呢，就比如说经的里面，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觉得比较 接受不了的很多社会，比如说槟榔这种东西，但是在好多的这些文献里面都说这个可以接受，这给供养给僧人吃槟榔啊，这个应该是一些印度啊，就是现在缅甸啊，斯里兰卡好多地方的人都吃那些槟榔嘛，甚至不丹啊什么，好多地方的人也在吃。槟榔是有依赖性，也是有一种的毒性吧，就是那种的，但是那个可能毒性不够大，有一些可能吃久了以后牙齿呀什么的，就是口腔好像也受到一些破坏，甚至有些时候吃久了会得癌症之类的。但是不论怎么样，吃槟榔的人呢还是不少，而且过去的一些文献上面也说这个是，就是给僧人供养的时候，有一些是一套礼物一样的，必有的，就贵重的礼物一样的槟榔。所以，就是从现在另外一些角度来讲，或许这些应该避免嘛。好像在台湾那边有人专门做这方面的一个就是整理文献的整理，有这样应用的这各种各样的经呢、论呢，或者是其他方面挺多的，就是槟榔也是用的。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人说吃槟榔还是吃糖，糖也没有被禁止，但是吃糖吃多了，有些地方特别人喜欢甜食吃糖，那具体哪一个伤害更大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些都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适当的取量，不要去过分，可能是很重要的。去治这些伤痛。然后第七个是应当设立以欲望吝啬束缚的贪执。应当设立被欲望和牵令所束缚的贪执。就是根本上面是还是在说这个贪执的状况。所以应该就是离贪的这个意思，所以也是很大的一个方向，就是说离开某一种的贪执或者是吝啬这方面的哦。所以说，那这个主要是说我们世界上面可能很多文化上面或者是商业的力量都在宣扬这种，就是被拥有的舒服或者是幸福啊感受啊这些不断升级啊，就是甚至可口可乐这样的广告的话都可以给你带来那种的就是喝到可口可乐的那个清爽啊，什么口感啊，或者是回甘啊，或者是回某一种的气吧，可能那是气体嘛。这样呢自然会有些人想啊，那我应该是不是需要这个。那贪心得到以后又怕失去，这个是自然的，就是说我们贪心的对境当然不只是这些饮食是以外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可能需求那种的拥有很多的这些东西，那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财富，有一些追求名声，有一些可能追求其他的特定精微的一些领域，专业的领域的很多东西。那这样子有些人收集什么比特币，那这样他可能对这个上面很感兴趣。有些人收集会员卡或者是 VIP 卡这些很努力做这方面，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他。那另外一些人就是想法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并不在乎跻身于某一个行列或者是一些人群里面，但是他内心当中可能有某一类的特定的，比如说像就是怎么讲就是怕失去的一个东西，反正就是任何一种时间的眷恋啊，对一些人事物地方种种的这些上面的一种过分的眷恋，这样的话也会变成另外一种，就是当你要放下的时候放不下的时候，那些都是一种眷恋嘛。那或者说就是当你由那个不在你的这个耳边视线就是眼前这样，或者是就是这样的时候都放不下的。所以这些呢就是过分的这个挂念的某一种的状态一样的。 所以那就是有些富人、贫穷人都可能起这个吝啬的心，就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或者是只能得不能失，只能就是增长不能减速，就这已经说了，基本上就之类的，就是所以说有这个期许，说这个太多的这种这样那样的一些世间的期许啊，所以有贪执、贪得，或者是说贪多，那这样子就变成另外一些问题。那这些呢，就是可以被训练出来，就是说你也可以训练他们减少，这个就是佛法上面很多嘛，就训练心、修心、专念这些里面。心比较开阔，或者是说大方，或者是说减低各种欲望、断舍离，甚至这些都有很多人原来是买买买，后来变成断舍离这种人，类似的，很多都是一些观念和一些怎么讲，其他受其他周边的环境或者是想法、自己心态、想法，的一些愿望上面的一些影响嘛，所以这个愿望和心态改变了，理念改变以后呢，就是行为也跟着改变，所以这个可以就是都可以有就转变的这个可能呢，就这方面，所以这当然这里说的是应当舍离这方面的，如果被很多欲望所转的话，那就是纯粹进入到那种贪执束缚的轮回的方向。如果既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些发愿呢、发心呢这些，纯粹被世欲所把控的话，那这个里面不能超越今世，不能超越来世，或许也比较困难。所以今世不断的往就超越的方向，比如说出离心的有关的修行啊，菩提心的修法，逐渐的能够理解到，贪欲有理由嘛。是吧，那个世间活的时候要活得风光啊，要幸福，但是因为有想到说再风光再幸福的好多人都已经就是历在目的，就是正在过去或者已经过去或者是将来将会过去，如果参与这个领域的话，自己也能想到，就像一个人表现某一种的权力欲望，跻身到一个就是政府或者是一些这个工作里面，那就经过自己的奋斗努力和种种的这些关系的很好，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做了一些就是节节高尚的领导的那种位置，然后之后在领导的这个位置上面能够停留10年、20年、30年，或许不会有太久吧，顶多做个40-50年吧，那算是已经到头了。这样以后必然有退休的那一天，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虽然有些人来讲那就够了，以为说已经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但是对于佛弟子这样的一种角度来讲的话，那些虽然是一种时间的，或许没有作恶的话，是算是就是时间的福报嘛，算是真相的那种的，就是善多于恶的那种的一些做法，但是他呢并没有我们就是期许的那么样的，就是值得去追求，就是说原来信心满满，最后白满头白发退休的那时候，感觉种种的欲望吝啬或者是这些出现各种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气数已尽一样，已经到头了，那还是最后还是那个各种习气还在，就是贪执的种种束缚，中间可能每个人经历不同，所以或许有些人比较放得下，有些人根本完全放不下。所以，但是提前把这些事情看透了以后，哪怕是你拥有或者失去的时候，多少自己内心当中有一个更，就是说更理解这些现象的本质吧，然后再一个就是能有。能够超越这些情绪的法在心当中，然后应当舍离。下面这个， 令他人不起信心之因来放逸的行为。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就是比如说学习佛法，尤其是比如说教授佛法这样的时候呢，更加应该注意自己的一些行为吧。这意思是本来这个是不是说啊，看别人有对自己起不起信心呢，或者是这种意思呀？这个也有，就是对个人其实所谓的尊重或者是信任呢，信心这种也有吧。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个人而会对这个佛法整体的这个产生一种信心呢，就是尊敬这些上面的一些增减差别啊。如果做不起信心的，这个不是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即身佛家族，今成如来子，二护吾当为，一护佛祖业，山摩尔山无此无垢尊贵种，就这个意思。就任何一个人如果变成学佛以后呢，就是需要闻众，不是像梅婆仁波切的就是种种的教言里面都有很多其他大的教言里面是，是相对比较稳重，修行过程当中也沉得住气，逐渐的学习当中呢，步步的就是为阴阳看明白，逐次而上的一个修行。然后有些可能就是说刚学会打坐就给别人显摆呀，或者是就是在那边好像若有所思，或者是就是希望引起别人的好奇和那种心呢。以前不是有人说，就是有些人专门跑到一些别的国家的时候，刚出门可能这样的时候，跑到别人的酒店大堂里面去打气功啊，或者是练某一种的就是自己传统的东西，那样的话那个大厅里面也许不太适合，会引起其他人的一些侧目。一样的，佛弟子可能上面也要注意说就是以佛法的自己所学的东西要求所有人，不论是你认识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有没有信仰不管，就是老是给他们强加那种佛教的修行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取舍，那样的话就其他人会有一些人会有反感，有些人可能觉得挺好，要学习要怎么样，但是另外一些人呢，要注意那个对象，或者是说就是佛弟子那种的说话的时候没有商量的余地，就是什么都说清都是非常绝对的，有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所有人那种，包括佛弟子里面每一个人学佛的历程和每一个人心路历程不一样，高标准这些固然很好，但是我们只是说有应该讲的人他愿意听受的一些地方去听，然后自己去衡量自己能不能做到，而且能往这个方向怎么样去走。但是普通的人之间相互这样的一些要求和带着情绪，那样的话就反而会被对别人造成那种就是误会，甚至是说就是不善的意思，就是说这高标准那每个人自己有没有做到，你自己做不到怎么能给别人说要做这些你们要做到呢，就是或许是出于好心，但是这些也要小心。那另外一些呢，以前不是华智仁波切那个说，衣食随顺于当地嘛，就是当然出家人那些有他们规定的一些衣服，因为大多数时候嘛，就是特别的一些时候，可能就是有某一种的象征性的一些必要，以外，穿着打扮也好，不用刻意的表现出很佛教的一种状态。后来好像在有些地方就是修行人，后来很多人愿意穿很宽的裤子，不是，可能是适合打坐的意思吧，有点像尼泊尔那种的，很那个麻裤一样，那种很大灯笼一样的那种裤子。或许就是你不是需要打坐的话，也不用刻意的穿成印度尼泊尔的样子，或者是说，某一类的，就自己喜欢的是自由嘛，你也可以穿，但是。包括藏地的或者是这些你觉得不是适合在一个人适度的人群，你在藏地啊穿那样那也挺好，但是你在其他一些地方，就是有些人可能身上有很大的那个搞物课呀，或者是其他的，反正这些算是一个种个人的自由吧，但是同时你适度的要关心到其他人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然后或许有些是需要他们适应的，也许有些是你自己需要改变的，所以就这方面的，整体来讲是对佛法的整个，对，怎么讲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人感觉好，有些部分人感觉不好，那怎么办呢？所以有这样的情况下呢，自己也要考虑说。就是不要就是太凸显在某一种状态，但是说是不是就像有些现在一些传统的衣服啊，节日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或者节日子才穿的嘛？所以类似的，就是在那些场合当中呢，你可以更加凸显一点，在另外一些场合啊，工作的场合或者其他地方呢，就好像就是保持一个平常。那很多人呢更喜欢就是说你内心。其实外在表现不是那么重要，哪怕是你穿一个全套的这个僧衣啊，就是出家这样，那内心如果世间八法呀、贪嗔痴所有的都很激烈的话，那这个怎么穿这个衣服还是不穿有什么差别？就是就意思说这衣服有什么改变吗？对。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很普通的那种自然的那种状态。但是他内心当中呢，就是对佛法是纯正的，这些正法的见解，修持都很到位的话，那穿不穿衣服有什么差别？所以，但是在现在一个社会，我们是看外表的一个为主的一个，或者是为很重要的一个印象的一个社会，所以呢，这样的话，大家都多多少少可能外表上面要配合一下这种，所以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要自己去判断。那如果是现在，以前过去的时候，有些时候，一看让别人烧各种香啊，或者是功德箱、专香这样的，有些人就觉得这是一个习惯，就没事，自己也只是到了这么一个场合就做一下。但另外一些后来发展旅游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寺庙有时候有些甚至变成公司一样，那样的话，后来就各种各样的这些行为啊，就是寺庙有点像赚钱的那些工具一样，那样的话。那个问题有很大，本来是就是学修的地方，那他们要寺庙已经有了是这样那样的一些钱财可能需要的，但是它有个正当性和不正当的一种方式，有些正当的意思是说有这个就是施主也好，就能怎么样，就是没有自愿的，他们自己很完全自愿的，很没有被刻意的那种的状态下，就是。做一些献供啊，或者是有些人法师讲法，然后就别人做供养，这些是所谓的正常的，也在经里面有讲的可以去。但是如果说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抽签，这个就挂各种各样的名字，然后如果里面的你承诺说我帮你做这个超度也好，我帮你做那个这样的，那些去除那些钱财去除也应该合理，不然也是有因果的。所以以前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吗？就是。背心的什么一怎么说呢？一张小牛皮还是啥的，就是贪心的这个法师呢，得到了一匹马，然后超度的亡灵的这个乞丐呢，得到了一碗酸奶。所以真正有这些上面有差别，所以总的来讲，就是不要因为这个钱财也好，不要因为其他的一些就是装神弄鬼的这些原因啊，让其他社会的人误解，以为说佛法。是一种那种落后的迷信的，这种的，没有不需要智力去观察的或者学习的那一种的一个就是宗教或者是啥的迷信上的这样。如果有些人的行为导致别人这样的话，那肯定就长期不好嘛。有些人喜欢神通，但是，怎么讲呢？即使说神通，但是同时也说真正的。就是神通是一个附属的那种延伸的那个功能一样的，是吧？就是随之产生的这个一些能力，但是并不是目标，所以以这个方式为主。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往下，应当舍离令他人哦，这里已经说，应当舍离无有意义的住行之事与所作。 所以这个意思是放弃那些没有意义的行为举止。没有意义的行为举止呢，这个也要看好些层面上面，因为有些人来讲好像时间那么短暂，那可能世间的好多事情都是没有太有意义的。那另一方面来讲，就是要发心去做建设，就是为他利的一些行为嘛。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身体都要观作是六道众生，就是三善道上半身、下三道三半身一样，就那种的方式来去关爱。是因为人会比较关心自己的身体，所以关心六道众生的时候，也这样的关心的观想的方式来，就是达到一种关心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一方面确实需要关爱这个你众生。如果说你去朝圣，如果去礼拜，去做其他的一些事，任何事情嘛，行住坐卧当中，像那《华严经》进行品一样，那样的话，那你就是行住做事，就行为举止当中呢，都透露着一种有意义，有增上菩提心，主要是，或者是说增上这种，就是降伏贪嗔的贪的那种出离心，或者是降伏嗔的这种悲心，或者是转化，就是或者是说，无明的那种的智慧。所以这些上面呢，空真的智慧，这些上面都有所就观修和保持正念，正知正念就很有意义。那另外一些呢，因为人也会做的，我们就说不从心修行的角度来讲，很多人会说，就是让自己的眼耳鼻舌身为主的吧，主要当然身背后是意了，就是但是第六识粗粗的层面的那种的安乐为主的一些事情，也这个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很难说，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信佛法或者是了解到这个就是彼岸究竟种种的这种深意，那但是了解修行了以后呢，就会想到这些不是那么有意义，吃喝玩乐呀，就是到处比如说看遍全世界的美景，那对世间的人来讲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情，有些人喜欢登高山入深海，走远途，是什么星际旅行做不到的话，也至少来一些这些沙漠穿越这个山头啊，那个各种电脑，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觉得是自我挑战，或者是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一直在星际旅行当中，是吧？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就六道三界六道中那个穿越比一般的星际旅行更厉害。但是这个当中呢，最终我们不断的换身心，不断的换知觉、觉受、感受。这样当中好像换一个身体是另外一个世界，换一个地方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并没有带来一种很有意义的。所以这上面是舍利无意义的话，要有意义的意思，说还是说最终要就是令就是福慧增长，然后二障减除的这个方向做一些努力。这方面的事情上面呢，做不断的做努力。那有些人讲这个人的勇敢呢，有些人讲这个身体素质啊，或者是时间的一些智力啊，就是或者是说统领一些时间的人呢，这样做这个事情那样的事情呢，创业这些算是我们不能完全鄙视说这个。就是怎么怎么样完全没有意义，因为要尊重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但是确实当中呢，如果他们就是这个里面呢，没有走向解脱的这个智慧上面还没有太重视的话，至少在善行上面应该做重视。那善行上面重视的意思说，未来还有就是持续积福报。然后在三善道当中，就是能够更好一点接触到解脱道的可能， 不然的话，如果这个种种的一些行为啊，就刺激啊，这些都是带来更多的造业，更大的那些身心的创伤，有些有这些有害其他众生的很多新闻啊，西班牙斗牛一样，或者是其他的很多吧，就包括藏地赛马那些也是不好，赛马那些，有些人看去动物园就很高兴，但是马戏团。动物园有一些地方管理的还相对还好一点，就是相对比较自然的。现在的那些动物园比以前好多了，就开放式的什么什么整体的一个圈，在一个大圈里面喂的那些食物、草料这些都还比较好。那样有爬的地方有，原来的一些早期的那些动物、植物园、动物园呢，那正是就是纯粹是比监狱还监狱那种，就禁闭的那种一样，很可怕。一个玻璃后面就是没有太多走纹，很多动物都有很多病嘛，心里那种动物也想，所以就我们去看的时候，那些如果对那些动物后面背后要训练要打老虎、象啊，这个什么各种猴子呀、这些抽打、鞭打这样的一种的话呢，那可能不是特别能高兴得起来的事情，所以不是那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应当舍利，隐藏自己的过失，宣扬别人的过失之举，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说应该，当然，这个是怎么样去宣扬自己的过失和隐藏别人的过失，这些上面也没有一个。你如果宣扬别自己的过失，有些人会觉得挺好的，有些人觉得你如果自己都。敢这个，或者是不隐瞒去说的话，你是个正直的人，可能是值得信任的人。所以说出去的是不好的，但是听着的人会有其他的角度去理解。那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是你说你自己不好的话，他会把它转化成一种的，就是广而告之，给其他的跟你的朋友圈也好，其他的人都说这个人做了什么，那个人做事怎么的。他的背景是什么？这个人是什么？那个人是什么？就到处说他做过什么，所以这些也要小心。有一些人就变成他造业的来源，对他也不好，对你自己也没什么好处。那另外一些是说，尽量就是说，尊重别人，不要去揭露各种人的这种过失嘛。所以我们之前说过，如果有人悔罪的话呢，也是他自己愿意忏罪，所以才有悔过的这个可能。如果他说啊，就像那个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出家人在阶下安居中的那一天，最后一天呢，说我给大家在这个3个月当中，我的这个嘴巴，我的这个行为，肉身的行为，我的心意，这个表现出来的种种的这些状态，让你们感觉就是哪里有任何感觉看到了我做的不好，听到了我做的不好，或者是怀疑我做的不好的这些事情呢，我就是邀请大家给我，就是严加批评了，给予这个我是完全诚心的接受，而且向所有就是隐形的、明显的造成的这些伤害呢，就是我诚心的忏悔，然后念诵啊、合十呀、啊，这样也可以。但有一些，比如说，师傅，我有问题的话，你一定要骂我呀，打我呀，或者是有些人或许会这样说，但是这个只是那时候的心情，万一那另外一个时候就是说了一下什么不好的这些，稍微说一点，可能就脸上挂不住啊，或者是不开心呢，或者是觉得对我很有意见呢，也有可能变成那种的，就忘了自己说过说，要这个。揭露，那有些揭露是说自己私下说的时候可能好一点，那当着别人说的时候，那就可能接受不了。所以，也要看这个，就是，这个过失呀。那在一些地方和其他地方，各个地方的文化传统这些不一样，说如何就是。隐藏自己的功德，宣扬别人的这个，是隐藏自己的功德，这方面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可能是如果有利他的心，也不一定需要那么样的隐藏。所以有些可能隐藏更好，没有太大的利他的这个机缘呢、那这样子。 就是自己安心的修行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另外一些时候呢，就是，但是整体上面，怎么讲？就是说，有些人说我宣扬别人的过失，是因为我在保护其他人啊，或者是我不想让那个人继续造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也要看自己有没有融入这种，就是以贪心，治贪心的想法，以嗔心想要止住别人的，就是里面有没有引入贪嗔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些情绪。所以如果要以自己的嗔恨来灭别人的那个怎么样不善的一些行为，这个其实又是造业的一些很哪个恶行果报哪个严重都不知道。所以说有些会说啊，这是为了别人，但是其实是自己的烦恼没有被降服的原因。有些可能是确实是为了别人，也许你说的起到一些正面的作用，或者是这些也不一定。所以你说揭露别人的过失，以非常特定的一些因缘下，或许有一些是有一些正面，但是大多数教研当中一般不会这样讲，一般都会说要这个就是不要去妄加批评别人，就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些故事一样，文殊菩萨那个故事啊，后来我们也说到其他的。但是这种的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批评任何人，看起来逆来顺受，所有不好的现象或者说看起来不好的现象都应该观清净的，那个修行好的呢可能就观清净是最好的一种上等的修行。但另外自己又没有清净的心，这样假装去观清净或者是说自己就是认定了那里面肯定是这个是别人的过失并不是别人的功德，那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行为下如果做一些这些怎么讲的批评啊种种的，这样的话会有风险。因为我们以前不是讲过自己的眼睛，如果你用变质的功德或者是怎么样，就佛讲的如我或者是像我那种的人以外，凡夫不能够评断凡夫。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还是要谨慎，非常谨慎是好事情。但是如果你是有某一种的因缘和关系，你可以跟那个当事的人有一种的说法说啊，你这个行为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基本的那种理智嘛。所以有些人决心要作恶或者是欺骗这样的话，他们还是有辨别是非的基本的能力还是有的，他可以暂时泯灭一些良心，但是根本上面他不会就是完全没有认知的这方面，或许他认知不全这有可能，但是你如果经过一些适度的沟通和教育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或许是别人引发别人的这个反省啊，或者是这样去断恶，那这样的话可能是好的。那另外一些那就是按照现在社会的一种的做法，就是完全揭露公开，然后去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当中的最后的很复杂的因缘果报，这个就是非常复杂，这个要很小心。我们不是以前说有一些法师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被其他的一些人指控，然后这个社会上面诉诸于各种的法律或者是媒体这样的途径的时候呢，就比较复杂。所以有些法师也说，那你们自己觉得说这些问题很大，你们有天大的冤屈，这样的话我们谁都不能说你没有冤屈是吧，你自己去愿意去哪里告哪里去发布的话你去发布，这样讲的。但是后来发布下来以后又可能有些人还是继续坚持的，反正就是他一直要走到底嘛，把这个就是一路。但另外一些人可能内心有就种种的失落，对自己的一些行为啊，就是也许他觉得对方不好，但是自己也不是特别好的一种行为来反应，或者是说就是说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自己也有份嘛，至少。所以这些这样的话呢，也要重新去评估，去看这些情况。所以这些呢，就是基本的那些内容。所以在这里我们当然总结下来的话，这里做的是舍离，种种的有害的人。这里有害的时候，不要说自己好像就一点害都没有，其他人看有没有害我， 其他人有没有问题，自己是没问题的那种的，肯定是不好的。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也不要造成，就是其他人的那种恼害，让其他人的心境、修行的缘分啊，这些上面造成违缘了。包括对佛法，偏起一些不好的信念的一些，尽可能就做到这些。所以说，隐藏自己的过失的话，那不好的话，就尽有些，就尤其是在佛菩萨或者是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一些上师法友这些上面的面前呢，可以忏悔，或者自己每天自己忏悔。然后，如果你没有能力宣扬这些恶人，就我们所说的阻止恶人的能力，或者是宣扬这些善德的功德的能力，但是就是不要说太多话，还是能做到的。所以那就说要宣扬自己的过失可能也不容易，但是就自己闷声就是怎么讲，静心去反思和尽量就是保持一些社会上面不要说太多的话，其实也是可能是好事。那今天到这里，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出有情。祝大家身心安乐，修行成就，扎西得了。